请大家翻到十篇颂扬的后面的部分，《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五，第十二到第十五问，《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五。第十二问，既然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永世的刑罚，那么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回答，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满足他的公义。若不是由我们自己补偿，便得由他又由别人来替代。十三问，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回答，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十四问，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回答，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其次，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十五问，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回答，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的。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俗语，自力更生。它本质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麻烦，或者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工作更长的时间，不放弃，最终你会成功的。如果你像我一样，长大的话，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自尊。我们如果很想实现什么的话，如果我们很想要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只要我们足够相信自己，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那么现在这里是有一点点真理的，如果你不努力工作的话，你就不会走得很远，如果你不尝试的话，你就不会成功，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就不会成功。自信当然可以是一件好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坚持在神所赐的工作当中取得成功。然而，当这个涉及到我们的救恩救赎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努力，不管我们怎样的去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上帝来认可我们，不管我们如何试图仅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穿着，我们的举止来获得上帝的青睐和爱，那么我们会失败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试图通过我们自己努力来赢得上帝宠爱的人可以满足我们上帝的需求。这就给我们带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的主题，就是有保障的满足。我们会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还是靠基督的工作？那么取悦上帝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完全遵守他的律法。如果我们不违背一条律法，如果我们完全爱上帝，完全爱我们的邻舍，不被原罪所侵蚀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通过遵守律法来获得救恩。使徒保罗，或者我会说扫罗，他曾经这样做过，他通过用他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他在腓立比书3:4-7当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他接着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曾经是最好的，他热心的试图遵守上帝的律法，去遵守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不管保罗他如何的努力，也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上帝的青睐，我们永远不会靠自己达到上帝所要求的完美。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堕落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获得救赎。但是现在我们整个人都被腐蚀了，我们选择，我们自愿的选择不侍奉上帝，我们自愿的选择不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自愿的选择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当神看到我们的罪时，他是一个完美和圣洁的神，一个憎恶罪的神，他必须以他完美的公义、善良和圣洁来惩罚罪。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神，他就是一位好神，他就必须纠正所有的错误，因此他必须公正的惩罚所有的罪，他必须为所做的事情给予公正的报应，为你和我所犯的每一项罪。因此，由于我们实际的罪，由于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的原罪，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被定罪的。当我们被定罪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来做来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的忏悔，没有任何我们能提供的祭品可以满足上帝对我们的罪的愤怒。教理问答很强烈的问到，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然后回答说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增加罪业。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满足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我们可以尝试，但是这不会成功的。旧约当中的祭品是不够的，我们所献的祭品也不可以，也不足以能够满足可以来覆盖我们的罪。罪是严重的，我们是这样的习惯于看到它，我们是这样的习惯去犯罪，它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习惯于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甚至以它为乐，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罪恶到底有多么令人发指和邪恶。 罪是如此的令人厌恶，如此的邪恶，以至于我们善良的上帝必须来惩罚他，他必须要摧毁罪。清教徒牧师埃德蒙·卡拉米在他思想在反思他所面临的迫害时，因为迫害，因为逼迫，他没有办法再讲到，他说到最小的罪比最大的灾难还要邪恶。另一个清教徒说，罪是如此的邪恶，它的污染如此之深，除了基督的宝血，没有什么能够洗净它。一个忏悔的罪人的所有的眼泪，如果他流下的泪水与创世以来的雨滴一样多，也不能够洗去任何的一项罪。地狱中永远的燃烧，也不能使燃烧的良心从最小的罪中得到净化。即使我们能够满足上帝对罪的愤怒，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一秒犯罪，并且再次对无限的神、无限的上帝犯下罪行。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仍然处于罪恶的状态，也继续犯罪，也继续增加他们的罪债。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受到永恒的惩罚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意识到罪的严重性，我们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表面的善事来对抗我们的罪。这些好的事情好像可以，它的重量可以超过我们罪的重量。你知道，我们如果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碰到的一些人，可以是超市的收银员、我们的邻居，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问他们，如果他们是否是认为自己去天堂还是地狱，他们不可避免的就会回答说他们会去天堂，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相当好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善事超过了他们的恶行，由于这个原因，上帝会让他们到天堂去。也许我们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想，但是我们可能在其他的方式上是类似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读了圣经，我们去两次教会，我们戴帽子，我们参加了圣礼，所以当我们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上帝会对我们破例。而且因为像保罗一样，我们过了一个有一点无罪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进入荣耀当中。如果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话，你就生活在谎言当中，你在欺骗你自己是谁，你在欺骗自己关于罪的严重性，你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公义。在你身上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找到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不明白，或者我也许应该说，有一些关于我自己和其他信徒的事情让我感叹和哀伤。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为此感到悲伤。尽管我们知道的更多，尽管我们是因着恩典得救，而且基督已经白白的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尽管我们是至高神的养子养女，永远不会不被他所爱，然而我们仍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仍然的想要去试图建立我们自己的公义，仍然去试图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使我们仅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被神接受。即使作为信徒， 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的看法，我们对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的看法，也受到我们表现的影响。我们把我们的救恩建立在表现上，建立在我们遵守律法的能力上，建立在我们可以过一个完美的日子，说正确的话，有完美的灵修的能力上。我们错误的理解了福音。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做好这些事情，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好。事实上，我们在遵守律法这上面失败得很惨，然后我们就很绝望。我们剥夺了自己救恩的喜悦，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看我们自己，试图通过我们自己所做的，而不是依靠基督所做的来获得神的爱。现在你必须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好事，我们的善行是不重要的。当它作为我们成圣的证据的时候，它们是必要的。它是我们成圣的证据。但是，当这个涉及到我们的称义，我们的公义的时候，他们就不重要了。当这个涉及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义，当它涉及到我们的罪被赦免和我们被纳入神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只有基督才能使人自由的称义。现在你必须明白，我们无法通过遵守律法来平息上帝对罪的愤怒，但这并不意味着律法是坏的，律法仍然是完美的。问题不在于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我们腐败的、被罪感染的灵魂和身体来遵守律法。律法仍然在起作用，它的条件仍然是有效的，律法仍然起作用，它的作用是给我们定罪。除非能找到一个能够满足神对我们的愤怒，并能够为我们完全遵守律法的人，否则他就会给我们定罪。教理问答说得非常清楚，任何其他生物，无论是男人、女人、天使或动物，都不能满足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教理问答问道，在受造者中有能为我们做到的吗？回答是没有。首先，上帝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而刑罚其他任何受造者。其次，仅是受造者不能担当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的重负，从而使他人得到拯救。因此，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来拯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称义，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对我们罪的愤怒。但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二点，这个满足借着基督的工作被保障。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但是上帝做了一些事情，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3-4所说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提供了唯一可以保证他对罪满足的方式，他派遣他自己的儿子以罪的肉体的形式出现，父差遣圣子成为罪的满足。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满足神对我们的罪所发的怒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继续犯罪，我们继续的增加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可以满足这个公义的惩罚的人。即使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没有原罪的人，这个人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活得很完美，他们能满足这个对罪的要求吗？他们可以，但是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他们不是永恒的，他们不是全能的，也不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他们不是上帝。他们只能承担对一个人的惩罚。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忍受所有的永恒的惩罚。所以你看到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处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所做的好的事情来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为罪提供一个合适的祭品。基督是唯一能够为我们的罪承担上帝的愤怒的人，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100%的人。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各方面都和我们一模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他没有受到原罪的咒诅，他也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他成了一个有人类的身体和人类灵魂的人，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完美的代表。耶稣成为了我们，他为了我们成为了我们。我希望你可以注意到保罗他在罗马书8章3节所说到的。保罗说到，神派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当我们今天晚上看这里的语言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教理，这个在保罗的语言当中被反映出来。保罗说的是，照着肉身的形状，这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是被保罗选出来的，很精确的选出来的。我会尽力的解释这里是怎么回事。你注意到，保罗没有说基督。你注意到保罗他说的是照着肉身的形象，他只是像人，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基督他只是像人，这就会让别人觉得基督他只是看起来像人，所以早期教会有一些人这样教导，说基督只是看起来像人。那如果这是真的，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效果了。虽然我们永远不会采用这种信念，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基督的神性，而不是他的人性，我们必须相信并教导基督耶稣生来就是100%的人，他和我们有身体和灵魂，只是没有罪。为了承担我们的罪，完全满足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他必须完美的代表我们，他必须完全像我们。只有一个既是我们又是上帝的人，才能把我们对罪的惩罚揽在自己的身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基督他当然不可能有原罪或者实际的罪，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为他自己的罪所受到惩罚。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说好像最深的形象，而不是按着罪的形象。如果 基督他按着罪的肉身来的话，那他们就是，那他就会是一个罪人。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基督道成肉身，以最深的形象而来。这样的话，他可以把我们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为罪承受上帝的愤怒，为罪而死，使我们可以成为无罪的人。基督在肉体中的到来，他带着罪的肉身的样式来，他是带着目的来的，一个带着永恒的计划来的。保罗在这里暗示到了这一点。他简单的说，英文在这里翻译就是并为了罪这几个字，表明了基督来的目的。他来就是来战胜罪，他来毁灭罪，他来拯救他的人民，他的子民脱离罪。同样有趣的是，这三个字在英文里面的这三个字，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到希腊语的旧约，这个常用的七十是译本当中，当这些词被放到一起的时候，每一次它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意思，你会当它在翻译到英文的时候，就是赎罪祭，这也是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看到的。每次旧约出现这几个词的时候，在希腊语当中出现的时候，这些词的意思就是赎罪祭。保罗在这里用这三个词来表明，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罪。那他怎么样对付罪呢？他就是赎罪的祭品，他是交给上帝的赎罪的祭品。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基督为罪而来，将自己作为赎罪祭献出，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保罗他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约翰梦里说，战斗已经开始，胜利就在我们的肉体中，他是罪恶的座位和代理人。基督把我们的肉体放在自己身上，与罪和撒旦一起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他在肉体中定了罪，以便在我们身上实现律法的公义的要求。基督为我们满足了律法，作为道成肉身的救主，他完美的、自愿的遵守了他父亲的律法。他没有在动机上犯罪，他也没有在思想上犯罪，也没有在语言上犯罪，在行为上也没有犯罪。他的脑海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不洁净的想法，没有出现过一次自私或者贪婪的想法。他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他为我们，他为你，亲爱的基督徒，他获得了胜利，他不仅以人的身体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还以神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基督救赎的功永远不能归于一个本性，而必须被两个本性平等的来分享。正如他是100%的人，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一样，他也是100%的神，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教理问答在主日五的最后一个问题当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问道，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 答案是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神的。他必须是人才能代表我们，他必须是人才能为我们守住律法，他必须是人才能成为合适的赎罪祭，但他也必须是神，才能承担他所有子民的罪，他必须是神，才能够一次付清罪的代价。一个有限的人只能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但是一个无限的神，他可以为他所有的子民付出罪的代价。一个完美的有限的人只能为自己守住律法，但一个无限的人，一个无限的神，他可以为他所有的子民守住律法。那就是说，如果上帝，如果基督他是一个有限的人的话，但是这里基督他是一个无限的神，他在肉身当中被定了罪，他过着完美的生活，他守住了律法，这样罪就不能再定他子民，这样律法就没有办法再定他子民的罪。他守住了律法，把自己作为罪的祭品，这样罪、撒旦和任何人都可以，都不可以用手指再指着我们宣布我们有罪了。因为基督他是上帝，他也是人，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可以宣布他的子民都是没有罪的，上帝的愤怒已经被平息了。因为这一位上帝，他把他自己献给了你。律法的公义在你的身上得到了实现，亲爱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带着罪的肉身的形象而来，为了罪而来，他在肉身当中谴责了罪。保罗在这里非常，我们这些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保罗在这里非常具体的说明了基督他所做的功给了谁，基督的公义归于谁。保罗写道，基督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律法的义在那些跟随圣灵而非肉体而行的人身上得以实现。更简单的说，我的义是赐给那些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而不是那些跟随世界的人。那么现在这很容易会被误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按照肉体行事或者按照圣灵行事是一种条件，是一种我们救恩的条件。基督对律法的完全遵守并不是给我们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按照圣灵行事而归于我们的。保罗在这里表明，基督把他自己给他的子民，那些按着圣灵而行的人，基督把他自己奉献给了这些人，他完美的实现了神的旨意，以便他的公义可以被赋予给那些归给他的子民。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区分，在那些跟随肉体而行的和那些跟随圣灵而行的人之间的区分，他在这里表明了基督他只为他的选民，只为他的子民遵行了神的旨意。 保罗在这里区分了得救的和未得救的，信主的和未信主的，重生的和未重生的。受荣耀的约束和受咒诅的约束的人，我们最大的努力不能够改变这一切，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地位，对我们的罪感到非常的抱歉，并不能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作为一个很好的教会成员，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地位。作为一个很好的人，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份。试图赢得上帝的喜爱，是建立在沙子基础上的一个没有盼望的循环。当主的伟大的最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些沙子会被扫除。所以这个问题给到我们就是，我们是当中的哪一个？我们是跟随肉体的，还是跟随圣灵的？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耶稣基督。我们救赎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耶稣基督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这位伟大的神，伟大的人，耶稣基督。如果为了你的救赎，你相信其他的东西，那你就迷失了。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所做的，你相信你自己宗教的行为，相信你的经验，如果你相信你的信仰的事实，你相信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可以拯救你，那你就迷失了。那么，如果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赢得我们的救赎，那我们还会有什么盼望呢？我们有巨大的盼望，我们有惊人的盼望，我们有奇妙的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位救主，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人，伟大的神，他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向我们呼唤，呼唤他约中的孩子到他那里，因为他能够，并且愿意为你献上自己。他呼唤你来到他身边，相信并信任他，因为他知道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他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赢得救恩，你没有办法满足上帝对你的罪的愤怒，但是他可以，所以扔掉你一切自以为是的借口，扔掉你自己的义，把自己放在耶稣的脚下。亲爱的基督徒，我们有多么好的一位救主，在堕落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使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喜爱，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来败坏受造物，来毁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但是基督他来了，他奉献了他自己，他满足了每一个条件，他扭转了不可逆转的局面，他解除了那些被诅咒的人的咒诅，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亲爱的主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为这个感到高兴，我们可以为这个来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也将用整个永恒的时间为此而荣耀他，而颂扬他。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信实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的话语，我们 感谢你，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满足了每一个条件。你战胜了每一个我们救恩道路当中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这当中的任何一个。所以求主你教导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和眼睛定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单单的在你的里面找到盼望，而不是在其他任何的事物上。所以主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一周，愿那些没有悔改的可以转向你，愿圣徒可以因着背离罪跟随你而感到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